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在今天教育漫谈节目当中，将要和朋友们探讨两个单元。第一个单元是，是老虎吗？电动玩具。第二个单元是，请您三思，选贤与能。5、6年前，赌博性的电动玩具在台湾地区几个大都市泛滥，造成不少青少年的问题。经过各界交相指责以及警方大力的取缔，才逐渐销声匿迹。可是最近电动玩具又大行其道，而且花样翻新，涉及色情，使警方防不胜防。影响的层面已经超出了青少年的范围，许多成人也沉迷其中，造成的问题比以往更叫人头疼。电动玩具可以说是20世纪文明的产物，玩具本身不过是机器零件的组合，冷冷冰冰的不发一言。但是为什么它足迹所到的地方，不管是都市或乡村，都能吸引不少人沉迷其中，甚至流连忘返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探讨的问题。我们来探讨一下，电动玩具何以能够大行其道呢？第一个理由是玩具本身的吸引力。目前国内有20多家厂商生产制造电动玩具，雇用的城市设计人员有许多拥有博士学位，因此设计出来的电动玩具可以说是极尽精巧之能事，不但是一天比一天精密，也一天比一天有趣，五光十色，充满变化。在电动玩具的刺激和挑战下，不服输再来一次，不相信打不好再试一遍。人类好胜好赌的天性在这儿完全表露无遗，甚至于迷恋其中无法自拔。约略估计，台湾地区大约有20万台以上的电动玩具分散各地。非但是孩子们被千变万化的玩意儿吸引着，就是大人也在里面寻找乐趣。第二个理由是金钱的诱惑，因为电动玩具太好赚了。一台成本7、8万元的机器，生意好的时候不到2个月就可以连本带利赚回来。许多见利忘义的商人财迷心窍，于是自理一架 那里一间电动玩具屋纷纷设立，声音是喧天价响，没有公德心，扰人安宁不说，眼看着孩子们挖空了钱袋，如醉如痴地沉迷其中，还笑逐颜开，高兴自己中饱了私囊。三个理由是都市里可以玩的地方太少了，也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为孩子们开辟的健康游乐环境太缺乏了。先说场地吧，那些可以玩弹珠、玩官兵捉强盗的泥巴地没有了，可以斗蟋蟀、翻跟斗的小土堆不见了，可以徜徉做仲夏夜之梦的老榕树也难逃厄运，一片片绿荫与婆娑早就遭交通大队砍伐了，连稻田都越来越稀少，赤足涉水采莲瑶都只是过去式的童年往事了。可怜的公寓孩子孤单落寞地凝望着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屋檐下停满了机车，巷道里全被自用的小轿车霸占，连伞避都来不及，更别说是从容漫步其间了。没有游戏的空间，大人们也没有替孩子们留下许多有趣味能抑制的健康乐园，假日无处可去，功课以外没有其他可供消遣娱乐的玩意儿，难怪电动玩具一下子就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。第四个理由是内心的空乏，这是现代人的悲哀，也是过度重视工商繁荣的畸形发展。没错，我们的国民所得提高了，人民的生活富足了，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文化层面的提升。一味注重物质的丰厚，却忽视了精神素质的调和，物质与精神没能达到相同的水平，物质越享受，精神却越空虚了。像音乐的素养、艺术的鉴赏，甚至书籍的涵涌，都不是一触可及的。有些人的钱有得来太容易了，因而容易走上吃喝玩乐的路上，结果做父母长辈的忙着自己的事务，不能开导一条正确的方向让孩子们去探讨，也没有闲暇带领或陪同孩子们一道游玩，只好给孩子们一点钱自己去玩吧，借以弥补爱心不足的歉疚。而大人呢，一天到晚在物质的竞逐中忙碌奔波的结果，一旦松懈下来，紧张的情绪希冀在玩乐中求得舒放与麻醉， 电动玩具的声光刺激，忘我的快感，征服的满足，就成为最有力的吸引了。难怪连成人也流连忘返了。电动玩具真的是魔鬼罪恶，真的是那样的可怕吗？当初设计电动玩具的人都有几个简单的目的，那就是趣味性、益智性，或是训练手眼间敏捷的反应。只是演变成今天电动玩具猖獗，甚至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，而高升几乎取缔的局面，大概也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吧。我们知道，电动玩具本身并不是真的那么的可怕，而是孩子们留恋场所，花费巨大。除了时间、金钱的损失以外，更造成身心的伤害。因为它患得患失，容易造成情绪上的不平稳，而玩具本身投射出来的声光，更刺激玩者的耳目，影响身心的健康。它有诱因，会使得人沉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孩童们因而影响了课业的进度，成人更因而影响了正常的工作，造成行为的偏差。有些人甚至走火入魔，铤而走险，流于偷盗抢骗。何况电动玩具场所闲杂人群集，是非复杂，容易滋事，这些都是有识之士要禁止电动玩具的主要原因吧。我们认为，探讨电动玩具风行的原因，针对它做根本可行的改革，才是正本清源的办法。单元要和朋友们探讨的是，请您三思选贤与能。海内外全国同胞一致瞩目关切的69年度增额国大代表、立法委员的选举，再过两天就要举行了。从11月21日起，各项竞选活动就已经热烈地展开。不同凡响的公办、自办政见发表会，五花八门的名片、传单、海报、标语，出奇制胜的宣传车穿梭在大街小巷，拜托会赐一票的呼声此起彼落，尤其是在这竞选前夕，更是达到了高潮。 今年参加竞选活动非常的踊跃，403位候选人，平均年龄降低，学历普遍的提高。前往聆听政见发表的人潮汹涌，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才鼎盛和热心参与政治的现象。我们知道，要想使国家富强、政治修明，一定要做到人尽其才，也就是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。因为贤能在位，关系着社会风气的厚薄和民心的向背。贤能在位，消极的可以澄清吏治，根绝弊端；积极的可以化民成俗，造福人群。所以，选出真正贤能有热诚的民意代表，既是我们的权利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当然，投票箱并不是像选股机一样方便，可以自动选出贤能的人。选举的条件之一，是要投票的人先有慧眼认识英雄的能力，否则可能会把骗子当成了英雄，结果投票箱反而变成了害人的东西，那就违背了民主选举的本意了。不仅要采取光明正大的方法，从事公平的竞赛，同时要表现依让而生，尽其在我的风范，发挥辩才，具有机智和幽默感，更需要态度诚恳和蔼，而富有责任心，以良好的风度赢得选民的支持。千万不可以以金钱活动， 或是90拉拢，甚或恶意重伤他人，诋毁政府，或是标新立异，哗众取宠。因为在民智日开的今天，那是会导致自失民心的。而具有投票权的960万选民呢，由于教育水准的普遍提高，更能深切体认选贤与能的重要，也有足够的智能去识别候选者的优劣，更有足够的时间去审慎比较每一个候选人的才能与热诚，以理性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，踊跃参加政见发表会，听取他们的言论，观察他们的风度，印证他们平日的言行，从而判断是否是一个热爱国家民族的人。因为唯有对国家民族有深刻认识的人，才会公忠替国，鞠躬尽瘁，为国为民服务，注意候选者的谏言是否具体可行。因为政见的发表是展示自己的抱负，也是对选民许下庄严的诺言。虽然是国有道，言足以兴，但是谏言要言之有物，掌握重点，心格建议要有具体可行的办法。倘若是娓娓动听，却恍如空中楼阁，遥不可及，或是一味的攻击诋毁，而缺乏具体可行的办法，或只是离间破坏，制造分裂，而不能够以大群体的利益为依归，这种人居心叵测，圈选之前就得要三思三思了。其次，还要考虑候选者是否是脚踏实地、朴实肯干，是否是身心健康、任劳任怨。选得其人是国家的幸运，也是人民的福祉，用非其人就是全体人民与国家的不幸了。神圣的一票，岂可不重视呢？候选人参加公职角逐，虽然希望得胜当选，但是要以守法务实为要。政府要办好选举，树立优良的选风，更需要全体选民的支持与合作，抱着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精神，共同参与此项的选举，从而体现民族法治的进步。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教育漫谈节目就跟您谈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同一时间再会。